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13集开始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主题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接续我们上一集谈到的日本。因为上一集的开头跟大家讲到，我们就是要谈最近最惨的两个国家嘛，就是日本跟英国这两个国家。那上一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有谈到日本。那这一集呢，我们跟带大家来看一下英国最近的一些近况，
经济政策之类的吗？
没错。
好，
因为还是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的背景吧。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在美国大量的去加息的情况下，会导致美元在过去的一两个月变得非常的强势，但最近有稍微收敛一点啦。但其实他们还是不断是在收割全世界，也就是说今天美金强势，美金回到了比之前更强的情况下呢，市场上所有的资金都会慢慢的流回到美国，那它导致的就是各国啊对于美金的汇率就会大跌，那也对于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的新台币啊，或是一些亚洲的一些新兴的币种，甚至是欧洲这种老牌的国家，其实都造成一定的压力。那在这一段时间，日元跟英镑也是同步的暴跌。那我们就来看看英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英国也是蛮惨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它从今年开始也是深受这种高通膨的影响，其实全世界在今年都差不多啦，就是高通膨的影响，然后被逼着要大幅度的去加息，然后在美国加息的情况下，汇损也越来越严重。就大家
汇损是什么？
汇损就是你对于美金越来越弱势嘛，那也相对来说就有一些在汇率上的一些损失这样。那英国这边的通膨其实也是非常严重，因为他们在七月其实也达到了双位数的增长率，所以是非常的恐怖。那英国的央行其实在过去也是连续七次的加息，希望去把这个通膨压下来，但大家都知道通膨这种一旦它的问题形成之后，你要花很长时间去压制它。那当然这一段时间人民啊或是一些经济数据啊都会受到影响这样。那好死不死，英国呢自己人又来搞了一个鬼，就是当时候英国的前首相强生后来辞职了嘛，换上一个新的首相叫做特拉斯，这个女首相也是伊丽莎白女王觐见的最后一任的首相。那他当时候上台呢，就雄心壮志的呢要去想要去帮英国解决一些问题，但呢后来发现哇，他完全搞错了方向。为什么？因为他当初上台的承诺是他要让英国的经济更加的复苏而且强势。这个其实对于一般的我们讲的学者或是专家听到这个状况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其实大家在面对高通膨的时代的时候，经济的衰退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要不断的加息嘛，加息一定会影响到经济，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把通膨控制好，我们后续才来追求所谓的经济成长，这才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顺序。但这个特拉斯他一上来就说啊，我不管你的通膨怎样，通膨的议题可能是一些老学者你们制造出来的，他的目的是要把英国的经济重新的拉起来。好啦，那他一上任以来就开始宣扬他的理念，所以他们就推行了一个政策叫做 mini budget， 迷你预算案。但这个迷你预算案其实一点都不迷你哦，所以这一次的主题就是这个错误的政策。那这个错误政策其实有包含两个大的项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能源补贴，也就是说英国政府他会花将近1000亿英镑，也有人说600亿800亿不一定，但就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去补贴英国的这个所谓的能源开销。这其实乍听之下还算相对合理，因为大家知道从乌俄战争开始其实大大的影响到欧洲整体能源的价格，那当然油价天然气的价格一直往上飙，那人民的生活会受到影响，那这时候政府来做一个补贴好像听起来是合理的，这可能没有什么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减税政策，也是这个政策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减税政策。那这个减税政策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要抑制通膨这两个就是背道而驰了，因为你减税代表说 我原本要交给政府的钱就是握在我自己身上嘛，那我自己身上可能去流到市场里面，诶，这流到市场里面会造成通货更多，那就会造成通膨反而更严重。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一开始想象就已经是一个很矛盾的政策，没想到他继续给他做了下去。也就是说在这个基金的减税政策呢，让这个其实这个基金减税政策听起来好像也还 OK， 因为希望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嘛，结果他下了一个决定是非常错误的。也就是说英国的整体的收入税来说也是一样，你收入越高的人你是缴越多税，这相对来说合理，但是他减税减最多的呢却是英国收入最高的那一群人，这就会让人家觉得
这很奇怪，这感觉贫富差距会更加激化。
没错，这个其实就造成当时候如果以长远来看就会造成贫富差距更严重嘛，甚至是一些社会的矛盾。其实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英国政府会这样做，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在物价上涨的同时最辛苦的那一群人一定是相对低收入的那群人，因为你高收入的人其实你相对来说不怎么担心嘛，你只是多花了一点钱，但相对来说低收入的那种生活水准就一下会降得非常的低。结果没想到英国直接帮富人减税了，然后中间族群的一部分就是某一个阶级有减，但是最低的那一群人反而没有减到，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状况。那这两个政策就是这个 mini budget 最主要的两点，那当时候英国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两个去拉抬一下它的经济整体的增长，那当然就造成了很大很大的问题。好，那这样造成了什么问题呢？因为当时候这个政策一发出来之后，整个社会包含英国社会跟国际社会就沸腾了，因为其实当时候一砸下去呢，整个英国的国债收益率在两天之内就暴涨，那英镑随之重贬，因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政策，在高通膨时代你去大量的减税让通膨整个更严重，那这时候反而打脸了你们英国央行之前所做的努力。所以其实当时候在国际的社会看到这个情况之后，他们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抛售英国的相关资产。所以为什么会造成国债的收益率暴涨？因为大家都抛掉了，然后利率呢瞬间暴增，整个英镑是大家最惊奇的啊，那几天是最惊奇，因为它几乎跟美元快要呈现1比1，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历史的状况，好像 1.03 吧，我记得最低。就是说你用 1.03 块美金就可以换到一块英镑。以前英镑是多贵就是多吓人的，但没想到在这一次呢直接英镑大幅度的贬值这样。然后市场呢就疯狂的抛售资产嘛，所以其实在英国的不管是外汇不管是国债不管是股市就是三杀嘛，整个直接降到了冰点。那其实这个里面当然有包含了一个我们刚才有稍微有点提到，而且在上一集我们有提到日本的状况，就是经济成长 PK 这个所谓的物价增长。也就是说当一个政府它的财政部掌管的是财政政策，它的央行掌管的是货币政策，那这两个很常很常会出现矛盾，因为我的财政部要的是经济增长，要的是短期之内能够刺激经济让人民可以感受到，这是我的目的。那央行的政策掌管的是货币政策，它掌管的是通货要稳定，连带造成就是我的物价要稳定，这是我的首要任务。那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要采取紧缩，没想到英国新首相一上来就采取了一个刺激的一个政策，导致两边打架嘛。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况。
所以他下台了。
对，所以他大概45天之内就下台了。
好惨哦。
其实他的减税政策在公布的大概10天遭受到舆论强力的反对之后呢，其实马上就撤掉了。但为什么英国的我们刚才讲的股汇市还是会同步的往下杀？很简单，就是因为国际已经对于英国整体的金融市场非常的不信任
了。对
对，没错，非常的不信任。他认为你在现在在台上的这个政府，你没有能力来控制英国整体的金融市场。那我当然我赶快拿了我的钱我就赶快出逃了。所以当那时候抛售大部分资产的时候，才会造成英国当时候整体金融市场非常严重的动荡。那当然大家会有一个问号啊，那要抛就抛嘛， 那一定会有这个回调机制嘛，一定会稳定下来嘛。那为什么好像哇延续的非常的久，而且非常的有人称之为它是一个什么雷曼兄弟的时刻这么严重？其实有一个主角就是英国的退休金或是养老金这些资产。为什么？其实有点像台湾的劳保一样，就是台湾可以去保这个劳保吧，那你把钱每个月多比如说 6% 存进这个劳保，然后在你退休的时候你就可以领一笔钱嘛。但英国也有这种退休金跟养老金的这种制度，只是他们这个钱是由私人的金融机构去做掌管，就是你一样是每个月丢钱给他，那你在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拿到固定的收益，或者是你选择不固定的收益都可以。那退休金这一块呢，其实他们拿到你的钱之后，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做投资嘛，因为他不可能把钱摆在那里不动，因为他在你退休可能三四十年之后要持续支付给你这笔钱，如果他摆着不动的话，他一直被通膨啊利率一直吃掉一直吃掉，他最后一定会破产。所以这笔钱退休金他收了之后，他一定要去做一些投资。那我们想啊，他一定会去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投资，或是他们就拿去做一些衍生品的投资。那这些衍生品的目的是要对冲掉长期利率所造成的风险。这个其实有点复杂，我就不带大家细讲。但就是他们在投资这些衍生品的时候，假设你利率越高，其实退休金是会赔钱的。所以他们是在对冲的时候，他们是要去做空这个利率。那为什么这次会这么严重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他们在做这些衍生品投资的时候，他其实是要缴保证金给这个投行的，因为他们是跟投行做衍生品的投资嘛，所以他们是要缴保证金的。当今天利率越高的时候，他们缴的保证金要越多，所以在短期之内利率在加息的情况下利率越高，他们要缴一大堆保证金出去。那这时候呢，利率越高，他们就是要补缴越多。在这个政策一推行之后，造成英国国债重贬嘛，那相反回推的时候利率越高，他们又要再补缴保证金。那保证金要怎么办呢？他们一定是缴流动性最高的资产嘛，比如说现金，比如说呢就是国债。所以这些养老金为了要去补足这个保证金的缺口，他会怎么样？他把英国国债给抛了，就是他要把国债给抛售了，他不管用什么样的价钱，他就要把它抛掉，然后去付给投行。所以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我越抛，然后他利率越高，
卖掉，然后赶快换成手上的现金，
对，然后赶快缴出去，不然他又被清算，他整个钱会被拿走。所以变成说，他一直抛国债，他国债利率相反回退回来就越高，那越高他缴的保证金越来越多，他又要再抛越多出去。所以其实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呢，会造成这些退休金跟养老金崩溃。那如果这些崩溃，你想想看，台湾劳健保如果破产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假设台湾的劳保或健保破产，它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动乱或是一些问题之类的。所以当时候就是这个东西是这一次风暴里面最重要的主角，因为它其实不怕你国外机构一直抛在那抛，抛了就抛嘛，抛了一定会回稳嘛。但如果说养老金破产的话，那会造成英国可能说对整个社会不只是经济会造成更恐怖的影响。所以当时候怎么办呢？因为有些部分的退休金的一些已经快要撑不住了，因为这样的抛售，所以当时候没办法了，只好再求助英国央行。那英国央行怎么办呢？他直接启动了 QE， 就是量化宽松，就是他直接印钞票，印了600多亿英镑钞票去把国债给买回来，让整个国债的价格回稳，相对来说利率就会回稳，你不会这样无限的恶性循环下去。所以他又买啊买啊买啊，那这时候大家知道印钞票就会造成怎么样的情况吗？通膨。所以之前利用加息的方式稍微把通膨压下去，结果反而因为这一次的一个错误的政策让通膨更高又高起来了。那是不是英国这个所谓的他们要控制物价这个高通膨的时期又会再拉长，所以整个经济环境不好的状况也会再拉长。所以这个其实是这一次英国为什么大家看到的是哇，因为一个政策短短的可能一个月一个半月的状况就会造成英国的经济更大的一个打击。 可能会需要半年甚至一年才有办法恢复。因为大家普遍的共识是美国的美联储其实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稍微放缓加息的脚步，它不一定马上降息，但是加息不会再这么激进，原因是因为可能通膨稍微回落了。但英国本身呢，它因为这一次的错误政策，它可能需要的恢复期又更久了。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在国际金融对于英国的信任感不一定会这么快的恢复，因为你一个政府搞出了这么大的事件，你短期之间要再让国际的资金回流到英国市场，这是有一些难度的。因为就算你国债再怎么便宜，你国债的收益率再怎么高，我都不会想把资金投进去，所以这个会让英国在可能中长期的金融发展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一次的状况其实真的是自家人搞自家人，如果是英国央行的员工，我一定非常的不爽原本就已经很严重了，被人们骂到臭头了，结果又搞了这一出，相当厉害，
带入英国央行的员工身份
没错好啦，这就大概这一次英国的一个事件了。但一样跟在日本那一集我们有分析到日本失落的这些年来的一个根本原因嘛，那英国这边也有一个根本原因，可能这个议题被掩盖住了，大家可能没有到那么注意啦。第一个是英国人口老化，这个我觉得其实全世界国家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啦，所以这个放在英国来说还算是相对来说正常。但是英国的经济有一个根本性的打击，就是脱离欧盟。
这么挺久了吗？
应该说他们的脱一直以来都没有到那么的
极端，
也不是说极端，这个影响还没有到那么的，
是慢慢
慢慢浮现，还没有浮现出来。为什么？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当时候脱欧的时候一阵混乱嘛，很多的一些经济，很多的一些政策，边境政策，还有一些跟欧盟之间谈判都还在进行，还没有落地，刚好遇到了疫情，所以疫情这段时间可能有被掩盖住，然后后来又有的乌俄战争，其实掩盖住了脱离欧盟市场的一个严重的程度，但最近慢慢浮现出来了，因为第一个疫情慢慢缓解了嘛。那真正当全球的经济开始慢慢回暖之后，这时候英国脱欧的影响就会显现出来。因为当欧洲开始在复苏，美国开始在复苏，英国这边它现在目前只有它的内需市场，它已经没有欧洲大陆这一块市场的情况下，它有办法去维持过去这种我们说的经济强权的地位吗？所以其实还是很难说。而且其实有个统计是在脱欧之后到疫情之前这一段，英国经济掉的幅度其实是比在疫情的这两年还要大的，所以其实它影响已经比疫情这一波的影响还要大的。那你不敢想象，如果在之后疫情散去之后，大家开始要冲经济的时候，英国这边会面临到多大的挑战，应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所以大家不要忽略在这个脱欧对于英国的根本的影响，那英国的经济能不能搞好，其实我觉得会有一些难度啦，特别是他们内部自己的政治情况。因为大家如果看政治情况，就是两派保守党跟工党之间的关系，其实你会发现哦，其实台湾好像相对好一点对，就是面临到了非常多的问题。所以这一次的分享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英国最近不可思议的情况啊。所以其实有时候讲说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一砸可能就砸掉了几百亿的钱下去，
对，
然后让更多人处于一个可能因此失业，然后物价又飞涨，造成很多的损失，这是说隐性没有办法去算出来的，对，所以脑袋还是要清楚因为其实当时候特拉斯上来的时候，其实像是那种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他已经警告了英国这样的政策会导致万劫不复的地狱，结果他们
还是
执意的推行，那就是当然结果就是
好爱上了，
对，
而且现在没有女王安抚大家的心。
哦，对啊，中间还发生了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走掉了嘛，也是对社会又有一个打击，这样今年是蛮不好的一年。
你就今年吗？结尾是今年，
对
对，蛮不好的，
要撑过去
现在换你来跟大家精神喊话其实今天 我在跟主管开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稍微聊到了一点点美国的经济状况。虽然我自己对这方面没有太多的一个研究跟了解，因为我主管是一直都进驻德州那边工作，然后我们就聊到说美国不是一直加息吗？那对美国社会是不是有一些影响？因为听说失业率还创新低之类的，怎么跟我们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他就说其实现在美国状况还蛮惨的，就是企业都觉得一直缺工，然后因为升息之后，他是没有解释的太清楚，但他就分享他的观察，我想说也轻松的分享给大家，就是矽谷这边的新创泡沫一个接一个的破掉，然后活下来的新创也发觉自己好像没有之前鼎盛时期那么的有价值，开始已经露出真面目，然后呢不需要的员工被裁掉了，然后需要真正的人才可是一直请不到，然后企业就一直拿出高薪可是又请不到他们觉得匹配得上高薪的人才，就一直不停的这样恶性循环，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真正满意的工作。虽然失业率很低，但他说其实现在非常多人是约聘啊，或者是派遣，或者是只能接 part time 的工作，所以大家其实过得不好。然后目前民主党的各州有一个法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选举的关系，那反正他们有一个政策是如果偷窃啊或是抢劫没有超过一定金额的数字的话，不算偷窃或抢劫，不算犯罪。所以现在网络上就兴起一个流行的词语叫做零元购，就是零元的零元购买，因为你只要不超过那个金额，警察没办法治你罪，所以你就去超商直接抢一个那个金额以下的，现在就很多人这样子，所以就造成治安非常混乱，是一个蛮惨的状况。
听起来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社会。
真的，大家可以去查查看零元购。那我主管就说，现在就变成说，他们去玩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那一周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法律，因为你有可能没事就你进个超市，然后就有人偷东西或抢东西。对对对，那是还蛮常见的一个状况，我觉得真的是蛮难以想象的。
没错，
感觉
美国其实有非常多我们真的难以想象的，不管是政策或是一些社会情况。
对，
是
因为台湾其实相对很安逸，虽然我们大家有很多的抱怨，或者是说我们的薪水很难跟国际水准匹敌，但是我们相对生活是真的过得安定又安逸。
就治安这一块，台湾绝对是世界前几的安全的城市，
真的，
这个是不用多说的。
没错，
嗯，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里。那我发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有一个新的留言，这集留言的标题叫做每次听一集都觉得头脑加满料，那内容是分享的内容真的很具备时事和知识，而且是用很轻松的方式吸收，很有潜力的节目，期待偶仪和粉圆分享更多有趣的商业大小事。粉圆有话说吗？
谢谢。
好，就谢谢大家觉得我们用很轻松的方式分享，因为有的时候也会在想说选题上会不会太硬，或者是选题上会不会太轻松，大家觉得有点无聊。
嗯，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硬的题目到底是要用比较冗长的方式说明，还是干脆就带过。
嗯，因为其实我们是还蛮希望说是人人都可以听得懂。
对，而且我们希望是大家可以是比较深度的去剖析我们要分享给大家的议题，而不是只是像看新闻啊说哦英镑暴跌就这样，然后不会去了解它可能根本的原因，或是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影响。对
对，很开心大家有这样子的收获。那喜欢看知识型图文分享的听众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节目播出后都会在社群分享干货贴文，下一集节目将在12月14号播出，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s、Spotify、KKBox、Google Podcasts 和 Mixer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12月14号见，
拜拜。